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我们这一连14天呢，为听众朋友预备了空中夫妻营的特辑。我相信过去这7天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帮助。那我素琴盼望所有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但愿你在当中不单单自己得帮助，把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功课呢，也能跟你周围的人去分享。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也是神赐给人类最美丽最甜蜜的一个关系跟祝福。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婚姻今天真的是很不幸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幸福婚姻的一些基础。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第三个重要的基础，就是绝对忠诚。婚姻不仅仅是夫妻互相的委身，还要彼此完全的忠于对方。做丈夫的必须要忠于妻子，而妻子呢，也要忠于丈夫。所以我们说，婚姻当中的性关系的忠贞是圣经绝对的一个要求。可能很多的人对这一方面的教导呢不清不楚，那具体的素琴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绝对忠诚的含义，包括了以下这几点，就是把爱情专注在配偶的身上，就是把你的爱情，当你结了婚以后呢，你要把你的爱情专注在配偶的身上，并且忠于婚约的誓言。再就是不像异性朋友寻求安慰，千万不要跟异性朋友寻求安慰。还有一个就是不让任何的人介入你的婚姻，要明白你是属于你的配偶。这个呢是绝对忠诚的含义。持守婚姻绝对忠贞呢，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都要守住的，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这一方面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为了我们的幸福婚姻，能够忠于对方。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依
靠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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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那有一点呢，我想进来分享一下，就是说金星的时刻在里面哈。有时候呢，在难处的时候，大家都很辛苦的时候，其实特别需要有一点点交流。有时候就大家都在为家庭撑着嘛，大家都很辛苦撑着，你有你撑，我有我撑，大家都很努力。但是我们一起撑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沟通一下，没有讲讲啊，是的，我也很辛苦。那个时候啊，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啊，大家能够牵牵手啊，很辛苦，牵牵手啊，怎么样？就是说好像感觉上我们是一起面对这个难处。 还是很辛苦，但是你觉得你跟你的旁边的人是一起面对，手牵手的面对，难处就不会这么难了。有时候难处不是最难，是感觉上是我一个人在面对，而对方好像没有知道我在痛苦，没有知道我的难处的时候呢，这个就变成彼此之间的一些的，就是说受伤的开始，就感觉上受伤，好像你不理我了，你自己我这么痛苦你也不理解我，就这个原因。所以呢，在精心的时刻当中呢，我们要学习怎么表达一下你里面一些的需要。有时候配偶不一定能够，好像我刚才说能够说你感觉怎么样啊，你需要什么，有时候配偶不懂得问你，也不知道怎么去问你，以为你没事，表面好像很坚强，好像没事。所以呢，就是也要学习多一点点主动的让配偶知道，就是我很辛苦。那你要告诉他你很辛苦，需要什么。有时候他说我很辛苦，他说我也很辛苦啊，那怎么办啊，我没办法帮你，我也很辛苦。其实因为他有时候不知道你很辛苦的时候他要干什么，他不懂啊，不知道要怎么做呢，你跟他再说我很辛苦，其实我需要你能够跟我说，我能够明白你很辛苦，可能能够明白的就好了，而且跟你说我们一起面对，我支持你，这些话呢就很感动了，就会让彼此感觉到好像我们是一条心，我们一起面对，就好像再困难的难关也是可以度过的。好，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你们在关系当中要学习要注意对方的难处，然后多一点的去明白他，支持他，一起面对，就你们的关系就在患难见真情，在患难当中真正感受到你的支持，给他一个很重要的被爱的感觉。好，那还有精神时刻要分享吗？还有吗？没了吗？那我们后面那个服务对方，对不对？好，请服务对方来分享一下你们的需要是怎么样，可以来吧，来吧。
我们三位呢是就是爱的语言呢是服务的行动，我们给自己贴个比较好的标签呢，就是我们是属于比较实惠的，或者说实在的。因为我们在讨论过程中间也是呢，我们就觉得，因为可能都是夫妻时间比较长了啊，有时候一些语言表达各方面呢，可能有点习惯了，或者说呢，觉得花点钱买点礼物呢，好像也不是那种像谈恋爱的时候啊，或者那样的一种必要。但是呢，因为婚姻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就是特别的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爱的呢。反而是一种服务的行动。具体的方面呢，你比如说像有时候孩子呀，家庭中间一些事情比较多的时候呢，就是渴望着呢配偶呢能帮自己一下，或者帮自己分担一些，这样呢就能真实的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爱吧，也就是落实在这种行动上。当然呢，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爱的语言是这种方面的，可能我们给我们的配偶所表达的时候，可能也是在通过服务的行动来表达出来，可能不会在语言上或者说一些精心的时刻或者礼物上去做准备啊，但是呢可能会通过一些实际的举动或者行为来表现我们的爱吧。所以呢可能这就是这种性格需要或者爱的语言所体现出来的吧。啊，是这样的。
那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你们需要是服务的行动的时候呢，就是配偶也是用服务的行动，对不对？很自然，我是这个语言，就是我用同语言对待他嘛。但是有时候你跟他语言不一样，所以你做的如果不是他最需要的呢，就有点浪费掉这个爱，浪费掉。所以要知道是正确的方向怎么做是最事半功倍。好，那服务是比较简单，大家都能理解了。好，身体的接触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身体接触有两位吗？就你一位，来吧来吧，这个是很重要的爱的语言，需要有人来解释一下，来解释一下，这很重要啊。
我是身体接触没人，那我就自己。
没关系啊，你这个语言很重要，他们都应该知道身体接触语言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对于身体接触这一块，跟我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嘛，就是感觉 如果我的老婆对我就是有的时候牵牵手啊，就是说我感觉到哎，她这就小小动作，我就从我心里面感觉她是心里面爱我的，心里面有我的，对我好，就这一点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做的非常好，听话做事啊，听话就是说比较那种比较做事比较做得好啊，最近一段时间哈、啊。哎，老婆就会这样挎着我的胳膊，哎，我就感觉哎挺好的。然后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但是我希望我以后会做得好一点，我相信我做得好一点，我老婆就会对我好一点。但是就是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去上班的时候，肯定抱抱老婆啊，去上班心情会更好一点。就说可能要对每一个地点好了吧，就是说跟老婆的环境也好啊，然后说话也好啊，各方面都好。心情自然好了，然后身体上就是说上班时候抱抱老婆走啊那种的，上班呢肯定一天都非常开心的哈。只是说到这几点了吧，有的时候牵老婆的手，老婆都撒就甩掉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我还是比较爱我老婆的，说句实话。谢谢。
谢谢。不要少看这个语言，这个爱的语言是非常的有 power 的，很有能力。如果他是爱的语言的话，其实做老婆是有比较方便，抱抱他牵牵他的手，其实有很已经很有能力的加进去了。有一次有一个夫妻跟我说，他们在吵架，在吵架的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呢，他爱的语言是身体接触，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太太就在吵架之后去伸手抓住他的手，然后这个人就融化掉了，就是好像吵架那种刚起来就融化掉，就能够比较可以真的是平心的去讲啊。所以不要少看这个爱的触摸的力量，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哈。好，现在我想你们贵位跟你的配偶站在一坐在一起哈，那我们就可以请你们回答一些问题哈。好看，那肯定的语言刚才我们就说了，很多人很怕是会站坏人哈，而且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了哈。不止在成功的时候要肯定他做得好，就算就不成功的话也肯定他的努力。有时候不只是他做得好不好，肯定他的价值，你跟他说啊、哦，我很高兴，因为我很幸运有你这个老公，我很幸运有这个老婆，其实是个很大的肯定。他就算什么都不做你都可以肯定他哈。所以呢，我想如果你的配偶刚才是他是需要肯定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向你的配偶告诉他一些肯定的说话，对他欣赏，好吧。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跟他讲讲好吧，告诉他。感觉怎么样？好吗？你们收到了吗？收到了啊。嗯，就算他不是这个语言也可以欣赏他，彼此欣赏一下。好，我看到感动哦，你知道吗？我看到有些人听了之后啊，心里蛮感动哦。是吗？是不是讲得太少了？平常没讲哇，是不是平常都没有给他爱，很缺乏，是不是？原来几句话而已啦，那个爱就在心里面了，是不是？好，那你记得你配偶向你表达的欣赏，记得他配偶送给你的话你要记住啊。嗯，好，到第二个就是精心的时刻。那有两方面，就是说有交流的，要好的交流，也有好的活动哈。刚才有分享到有些人是说他们希望能够在这个交谈当中的质量是专注、眼神切出、全神关注、聆听感受，不要打断，不要岔开，好，不要给他太多意见，多点明白。要知道如果你是爱他的话，他要的是明白，不是你的建议，不是你要不要这样应该做什么哈，明白他。就是说有时候不要问太多一些的辩论性的问题哈，就是多点了解他的感受跟他的需要是什么，了解多点他里面是到底是什么事哈。所以呢现在就是说 我想你能够跟你的配偶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你是有你的你是有精心的时刻的话其实如果你的配偶有这个方面需要的时候，他很希望你能够明白他。所以呢，如果你的配偶是精心时刻的话，我想你要问你跟你配偶讲讲话，跟他说明白他刚才听到了这个爱的语言的需要，告诉他你是不是愿意能够来明白他，也告诉他你可能有困难，你可能说我有困难明白你，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话，我有这个需要，我知道你的需要，但是我有什么难处。我希望你们两个在这方面交流一下，给你们大概两三分钟时间讲一讲，就说他的需要你可以怎么样去满足，或者你有什么困难，或者你是爱的语言，你可以告诉对方我盼望你能够这样做好，或者对方有什么困难也告诉他，好不好？在这方面彼此给你三分钟时间交流一下这个哈。
坦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所以礼物不重价值重心意，就算是一朵花，一包饼干，一个晚餐，一张小卡片，写几个字，可能对他来说已经是很 touch 到他的心了哈。那你自己就是最好的礼物送给对方。好，那你猜猜对方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然后告诉对方答案是准确吗？问问对方，猜猜我猜你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哈，看看你能够了解他吗，然后你就互相彼此猜一猜，看看答案是什么。好，不要去批评对方礼物是不是有意思啊，就接受这个是他的需要就可以了。好，那下一个是服务的行动啊。那服务呢，有时候人就是比较懒惰一点，不想去做很多事情啊。有时候呢，你也不看重服务的价值，有时候不了解对方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去做。如果对方太多负面批评的话，就不想去做。如果你的配偶是服务的行动的话呢，你能够知道他需要你做的是什么呢？你可以问问他，猜猜他最喜欢你服务他的是什么，然后告诉彼此这个答案是对吧。那记得记下你配偶最喜欢你服务的东西哈，然后记得有时候给他需要的。那最后是身体的接触了。身体接触呢是有点容易被轻视的低谷的语言啊，很难表达这个需要，或者有点尴尬啊。但是我说身体接触在夫妻关系当中是绝对重要的，特别在做性爱的时候，当你们在做爱的时候呢，你必须要知道他喜欢你怎么样去接触他的身体啊。因为在这个两个人在的这个新的关系当中呢，最能够给对方一种爱的感觉，所以呢，就算他的语言不是这种，但是在爱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你去抚摸他的时候是按他的需要而不是按你的需要的话呢，他就有一种感觉到很被爱，明白吗？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需要高度的尊重。因为很多时候有时夫妻说哎呀，不喜欢跟他做爱了啊，年纪大了差不多了，孩子也生了，就不用做爱了。为什么不用做爱？因为不享受做爱。 不感觉很做得很舒服，所以不愿意。所以有时候配偶单方面会投诉对方说：“啊，你怎么来这么啊？好了，把我做你的配偶，我就责任上去满足你吧。”啊，这个是绝对不好的，这个不是上帝创造的美好旨意。上帝创造这个做爱的过程是要两个人能够很享受的，而且享受过程当中能够二人成为一体。怎么能够二人成为一体？是说我能够在你的里面融化我自己，我就变成和你一体。这个融化当中必须要在做爱的时间我绝对觉得很安全，安全是绝对很重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放松自己。所以当你做爱的时候，你要给对方一个很安全的感觉。就算他是你的配偶，不等于说他身体是属于你的，他身体有他的需要和他的反应。所以在过程当中你越能够去体贴他的需要感觉是怎么样。比如说如果你有一方是不是太喜欢做爱的话呢，那你想要做爱的那个配偶呢，要多点注意他身体的需要，就问他：哎，其实当我这样子去碰你的时候，你感觉好吗还是不好呢？你喜欢我怎么样来摸你碰你让你感觉到舒服？怎么样是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嘛，要问他明白他的需要，然后呢记得他跟你说的话，当你跟他做的时候要给他这种感觉。当他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被尊重被爱的话，以后就不再是责任了，他很享受，明白吗？所以你们夫妻机关如果你这个做爱的关系不是太好的话呢，你们当中有些障碍必须要去面对一下，因为这是夫妻里面很重要一环，很重要的。就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吵架不开心情，如果我们在做爱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彼此的爱的话呢，就可以修补很多其他一些的关系上的障碍，这个修补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方面我特别给你们讲多两分钟，就说要多注意啊，要什么技巧？没什么技巧，用心去爱他，不是用他来满足我的需要，是我用心去说我怎么可以满足他的需要。只要他身体感觉到被爱被满足的话，他就很想再跟你再做，然后做爱的那种的感觉就会很美好。好，所以这方面可以多点留意一下哈。好，所以呢身体接触有很多方面的，可能是肩膀呢靠一靠，轻轻的碰一碰，一个吻，一个拥抱，一个托手，一个拍拍的脖子哈。那回忆一下你过去跟你配偶一次最难忘的身体接触是什么呢？然后呢请你跟你的配偶分享你觉得最被爱那种，他怎么样来触摸你的身体让你觉得最喜欢的。好，然后你记下哈。好，就给你们两分钟讲讲好不好？好，那今天晚上有机会了，你们可以实习一下。刚才配偶跟你说了他最喜欢你怎么样去啊触摸他的身体的话，那今天晚上给个机会自己啊，能够彼此去给对方多一点的被爱的感觉哈。怎么能够成功的在生活当中运用爱的语言呢？就是要学习更新和变化，就是你知道你的配偶的需要是会变化的，今天这样子明天会改变的，所以你们要常常去多意识到他的需要，多明白他，就问他，然后呢你就可以慢慢能够越来越贴他的心。你推他的需要的话，你发现你不要做很多，他已经很感受到被爱了哈。所以不要把爱的观念只限于自己经验，多点学习看到他的需要怎么去达到彼此相爱的后果哈。要更了解的他的兔的需要，就是给他最大的爱了哈。那多点要恒心积资坚持，也要多点反省，也是一个爱是一种选择，也是你愿意去付出爱学习爱。所以婚姻只是个开始， 你们所拥有的不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的钥匙，你们拥有的一块空地，几件的园艺的工具。所以夫妻的关系需要你们去努力的去做，你不努力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哈，所以不会自然会发生的，你们都需要付出点努力在里面。好 OK， 好好，谢谢谢谢葛博士哈。那我就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那现在呢，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那我们就做结束的祷告。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有美好的学习，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生命的奥秘、成长里面的感情、情绪、互相的了解、夫妻的相处、一生一世在爱里面建立，这各方面的需要都是要靠你的恩典来成长。谢谢主，你带领葛博士，还有我们大家一起互相沟通所带出来我们所学习到的，我们向主献上感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看着最闪耀的那颗星，永恒光芒代表我们一生约定，不用继续寻找最美丽的剧情，渴望的幸福早已经来临，爱的真谛存在千古不变，失恋一点眼泪有了你而完全，在这个时刻美丽的视线，
大丈夫爱惜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要竭尽所能，爱你一辈子，不与你争吵，关心你，对你宽容、忍耐，保持良好的沟通，快乐生活。主约人，2016年10月3号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妻子爱丈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学做一个讨丈夫欢心的妻子，关心他，用恩慈的言语和他在日常生活中沟通每一件事，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学会不含怒到日落，不轻易发怒，不抱怨，不论疾病与痛苦，不论健康与贫穷，我们永不分离。我要以更多你能接受的方式来爱你。主约人，在你49岁生日的当天，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爱情故事的夫妻是来自江西威弟兄跟黄姊妹。
我跟我爱人呢相识的之前就是怎么说呢，可能是这个过程不是像普通人说的那么简单哈，因为我是80后，出生在农村，家庭兄弟姐妹比较多，条件不是很好，也是之前就说森林读书也没有什么谈恋爱的感觉哈，也是通过相亲啊怎么样，然后20多岁吧，就说到社会上创业工作以后，因为刚起步嘛，工资比较低，家庭条件比较好，哎呀，看女孩子啊，这个不成那个也不成。他们不会当面去说哈，你这人怎么样？哎，够 CY 不行不行。他说哎，我还小啊，要等一下到怎么样啊？要么是我同意的，他不喜欢是吧？然后他喜欢我可能又不同意是吧？要么就是，就家长，可能又不同意，所以这样搞来搞去就说时间蛮久了，有些人感觉就很累，每次回家就家里父母啊，老是说，心里好倦，知道吗？就。反正过了好几年吧，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是，就说他我爱人的就是他亲戚跟我的亲戚，哎，我这有个侄子还没结婚呢，哎，我这有个表妹啊，就反正有两个人号码，就是相互就说你先打个电话认识去吧。那次我反正之前我跟那个女孩子相亲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话没超过1分钟，不是说我这个人男子哈，接近这个女孩，就女孩子就说什么脸红啊怎么样。不知怎么搞的，就谈不来。但是呢，我那是拿了电话以后，我就在说试着吧。我爱人就是打电话，哇，一聊1个多小时，声音又好听，我说肯定这个女孩子不错，能谈得来。然后回来过年的时候回来就是见面的时候，哎，真的是不错。 反正我中意这个女孩子，然后还要感谢我的老张几个舅子，都对我就说怎么说，人嘛就是能力金钱怎么样，反正人看他们老实哈，就说我觉得还行，对，然后我们就结婚，结婚以后就有小孩，反正说，因为当时就见面，两个人性格对不对，肯定是开始还不了解，慢慢的了解，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慢，他那个性子比较急一点。做事怎么的啊，老师这么慢呢、啊、怎么样啊，我说我等一下啦，我就这个样子啊，反正说能够吵架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吧，今天在那么人中是吧，就你们两个走，我们两个走一起很不容易，所以说我说就跟昨天中国师母讲的一样，就爱情长跑，两个相爱走在一起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始有终坚持走下去，对，我就是这么说。
首先感谢神，我觉得我很不配来到这里。当我看到那个爱我愿意的时候，我反省我自己，爱是什么，我愿不愿意付出，我愿不愿意接纳对方的短处不好的地方。刚刚我爱了也讲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么我信耶稣时间比较长，我是在深圳那认识耶稣的，因为我家庭的原因吧，很多方面这里不细说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无论在学习从小到大我是比较强悍，就是有点好强，有点怎么说，那是没信主的时候不想让任何人瞧不起我，告诉我自己哪怕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尽力做到，这是我做人的原则。那么我在深圳信接受耶稣了，当时我觉得我很感恩，我没读过很多书，因为家庭的条件原因哈，但是我参加教会，因为神真的是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我很热爱音乐，很喜欢唱歌，但是我不懂得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但是我在那从中我学了钢琴，我真的很感恩啊。不过在这学习当中也是神的恩典，我也付出了很多，告诉我自己，我当时学钢琴的时候，我一般学钢琴从小四五岁开始培养的，我是年龄那么大，其实在工厂上班的时候有那些人很藐视我，我知道就看人就是那藐视的眼光哈，我告诉你一定要努力，你不要让别人看你笑话，你不要让别人瞧不起你，总人钢琴很难，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努力去。但是我跟我爱人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们俩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是晚婚，我84年，我是27岁才结婚的，在农村来说真的很晚，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觉得我女孩子我一定要自立，我一定要自强，我不要任何人，我靠自己生存，我努力学习。后来因为家里很着急嘛，女孩子到了谈婚论嫁必须要那个，到了年龄是男孩子挑你，不是你没有资格去挑别人。后来我就开始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就是看了他相片，我就觉得不是我理想中的，真的真不是我理想我想要的。给相片后来有个阿姨跟我讲，这个男孩子很实在，我说你从哪里看到他实在，因为我就那看的第一眼能看见他实在吗，可靠吗，我说我不觉得。 好，我们就见面了。见面我在我想象当中，我觉得我也不那个，但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啊，不能浪费时间是吧？但是神给每个人的机会，你要去抓住。机会是有一次，机会跟有准备，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准备好啊。后来我从来没谈过恋爱，我那是在这从学钢琴开始，我不要去谈恋爱，因为谈恋爱是浪费你时间，谈恋爱会让你走心，没有心思学习，没有。后来他去我家看我，当时我真的是说心里话哈，我觉得不是很那个。后来我爸和我哥，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没有主见呢，我在婚姻上我没有主见，我没有经验，我没有谈过恋爱，我不懂得谈恋爱是什么，不知道。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蛮不错的。后来他就那个很着急嘛，到了年龄嘛，他很同意我，他就打电话私下，他说我们年龄也不小了，怎么，就像我们家庭有个传统，就是相中了就立马要订婚，相中了订婚，就这样的。好，2010年我们订婚。其实订婚当中，我说心里话，我也挺勉强，很勉强我自己。后来好订婚了，后我又回到深圳来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怎么说呢？不会说甜言蜜语的话语，不会去哄你开心，他不会说。但是我觉得甜言蜜语也不可靠，说心里话哈，也不可靠。后来我在中间我想放弃哈，订婚了还想放弃。从中有人你不知道哈，就是也是小秘密哈，有人追求，真的是有人追求，要我的号码。我告诉，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能一脚踏两船，不可以，我不要做这样子的，我就勉强。后来2011年他回深圳接我去九江，那时候我很迷茫，那时候我不懂得婚姻，不知道，因为我没谈过恋爱啊，不知道啊。我就是追求什么呢？我觉得我要好好的工作，我要生存下去，我要努力，不要懒惰，这是靠着我。后来我们2011年年底正月初三结婚，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奇妙，正月初三前两天过年都是下雨，唯有初三那天很大太阳。当时我们结婚晚上问他，我就问他，我说你感谢什么？因为他没有信仰，他说是我主魂上烧了高香啊，他这么说。我说你应该感恩。一结婚初四就是下雨，因为结婚很隆重的，很一个大喜日子哈，有车，但是我们生于农村嘛，那个马路不是很好走，他有车就是方便一点嘛，他就这么说。但是当我们结婚以后，2012年生完小孩，当生小孩的时候，我跟周师母打个电话，我有产后忧郁症，真的有那种感觉。因为什么？家里婆婆不信主嘛，她有时候一句话嘞，有时候我去教会，她不是针对我说，信耶稣有饭吃吗？她不是针对我说哈，但是我在我印象当中很深，我就很心里很压抑，很难受。我跟周师母打了个电话，这是第一次。那我真没有听良友电台。后来我就2012年生小孩，2013年我就参加工作。工作的时候，我们2012年就买了房，当时我们没有那个经济条件，就东借西凑买那个付首付买房子，压力非常大。那是必须要去工作啊，是不是？不能靠他一个人，好努力的工作吧。后来我觉得我在婚姻上，我觉得我很不幸福。后来买了房子，拿了钥匙，我们要准备装修，家里大事的 家的事情，装修，从装修从开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装修过房子，很烦恼，很多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打理。当时我觉得，因为我跟我老公什么样的异地分居，我们有时候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最短时间一个礼拜，因为我跟他信仰不一样啊，但是我又有工作的原因，我拼命的工作，但是没有星期天，没有去礼拜，我觉得我是不是远离神。后来一大的事情，我们也借了很多的钱，每次那个就是我们要向那个装修材料买材料的时候，我们都赊账的，没有现金的。我说我们发了工资给你们，每次打我电话要催那个款嘛啊，我觉得很压抑。我说为了什么？就是房奴，为了什么？心里没有那种，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再加上我和丈夫分居嘛，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和话题。当时我觉得特别难受，我觉得这就是婚姻吗？我觉得这是我要的婚姻吗？我很压抑，我觉得有时候我想放弃，我真的很累。我觉得丈夫没有为我分担，我很累。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既然选择了，一定要走下去。告诉我自己，容易走的是下坡路，没有上坡路是很难。后来我就有圣经上有一句话也安慰我，有一句话也我真的是在我心里，以媚夫人毁坏家庭，就是智慧夫人建立家庭，对不对？但是我有那种感觉，我觉得神，这是你给我要的吗？我觉得我很苦很累，没有人理解我，哪怕有时候我做很多的时候没有得到老婆你辛苦了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在神的面前我也痛哭流泪，我祷告，我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真的是做一个智慧的妇人，让我真的是让我丈夫有益无损。就是我看到这个爱我愿意的时候，我往往看到他的是缺点，没有看到他的优点。其实我的性格是很暴躁很急躁，而且是我很好强，而且是我很完美主义。后来就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哈，我因为我很喜欢去问别人，问同事，男同事，我说这个怎么样做，那同事怎么说我，这么大的事情你跟女人去做，我觉得很受，你老公干嘛的？我说我老公不在身边。我当时我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我觉得一家的事情就是我来，我觉得我真的很累。后来小孩回来了，就是我们在老家把小孩接回来了，那又是我的事情。我觉得我人生真的是我人生的低谷，我找不到，就是说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那种爱，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平安和喜乐。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他说，我并不是觉得我自己很好，我说老公我跟你说一句话，圣经上这么说的，房屋和钱财是祖宗留下来的，唯有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但是我说这话之后，我没说我并不觉得我是很贤惠，但是我要学习，我要使我的丈夫有益无损。我既然上帝就是神真的很奇妙，当有姊妹问我的，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其实说心里话哈，从来没有，别说动手了，连骂都没骂，凶都没凶过我。我觉得我很感恩，我觉得我没选错，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值得我去付出，值得我去爱，真的我很感谢神。因为像我的个性特别强， 有因为就一件小节的问小节的事情，我就常常说他，小事嘛，我就说他，就是说的比较难听啊，我说你连小事都做不好，你怎能成大事呢？其实也说心里话哈，觉得听得不是很那个啊，因为我就像在家里很小的事情什么都问我，我说我问他你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因为他一个星期或半个月来一次问我我的东西在哪里，我的袜子我的短裤在哪里，儿子的衣服在哪里，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家里主人，我觉得他没有给我分担，你有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角色。其实我这是我看他的缺点，但是我看到这个爱我愿意的时候，真的是神，我看到圣经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怎样待别人，但是我他是我的丈夫，他不是别人，是不是我们是一体，我也爱他，我也包容他，总论他有很多不好，我有我的不好啊，每个人都是不好，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今天分享见证的夫妻是江苏的康弟兄跟陈姊妹。
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说我在下面其实上来呢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又说上来不说，我又在那紧张。你看我高哥说自己文化低不怎么会讲话，跟演说家似的。感谢各位啊，感谢牧师，感谢师母，感谢我也不说弟兄姊妹了，就是都是把我们当弟弟妹妹看的，感谢各位哥哥姐姐，谢谢你们。虽然我们相识才几天，但是给我们的关怀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感动。确实是不止一个来跟我讲，又给我们祷告，确实我们自己可能还之前还没有认识到，我自己一直觉得问题不大，虽然都走到这一步，但是我认为问题不大。现在来这里之前呢，我也还是觉得基本上就是不想来，然后介绍我来那个姐呢，我说过来就是过来看一看，也没觉得会有多大的果效，但是来了之后确实是就应了他说的话，说您去了你肯定会有得着，肯定不一样，这确实是。然后这次来了之后呢，我也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然后呢我想这次回去之后可能这几天讲的话呢不是说马上就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应该是不会有的，但是我想这几天的经历啊，短时间内没有，但是经过时间来说，我肯定，就这几天的经历，一定会影响我的一辈子。 在建筑之前一定会影响我，我永远会记得。然后以后呢，也不是说要做个样子给各位看，但是在群里边我是发自内心的想把我们的关系来改善好，让各位发自内心的替我们高兴，来放下你们的担心。然后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不多不少，就这么多人相聚的话，可能再过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那么也许在我们这一辈子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然后呢，我其实心里非常的恋恋不舍，我这个人是虽然说见几天面就很有感情，很重感情的。你讲几句吧。
我没什么说的，谢谢吧，谢谢大家。
行，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再一起给大家行个礼啊，感谢大家。
魔鬼为了破坏爱情，发明了一定会成功而恶毒的办法，其中唠叨是最厉害的。唠叨能带给生活的只有悲剧。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到江苏康弟兄跟陈姊妹的见证以后，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现在就一起祷告。赐人平安喜乐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求主你格外的怜悯江苏的康弟兄跟陈姊妹。我们知道他们虽然因为一时的冲动或者是难过，名义上面已经离了婚，其实他们内心都是非常的爱对方，关心对方。也许过去他们有彼此伤害对方的地方，当中也可能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误会。可是我们在这里恭恭敬敬的把这对夫妻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正如康弟兄他所说，这几天的经历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主啊，求主你用你的爱充满在这对夫妻的心中，也愿你的爱能够再次的修补康弟兄跟陈姊妹的关系，使他们在主你的里面能够复合，重新的相爱，两个人的关系能够得以改善，建立一个充满主爱的美满的家庭，使他们的儿女在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苏琴在这里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夫妻营特辑的内容。如果你也想参加这样的营会的话，你也可以借助书信表达。另外你听了这样的一个营会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你的心得吧。那我苏琴呢，更盼望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介绍给周围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们，让更多的夫妻在当中得帮助。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